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6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我自己为什么会波动。今天上网看到师父发表了新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为了学师父的新经文，我就把当日文章全部下载下来。当打开下载的文件后，我立刻认识到自己修炼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没有摆正大法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感到自己真应该在法中成熟起来了。我这里不是说文章作者不该写这篇文章，因为每个人路不同，认识不同，明慧本身就是大法弟子交流的一个平台。这里也不是说明慧同修没有做好，我认为明慧同修只是把这篇文章作为每日交流，没有选在明慧周刊上的做法是理性的，只是我们有些同修的人心被触动后没有向内找，而是随着执着心走引起了波动。我们所有受到波动的同修都应该找找自己为什么会被波动。我找自己发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没有正确对待同修的交流。这体现在一看到明慧网页上有什么文章很吸引我，某种程度是符合与满足自己的人心而不是借鉴，我就很动心，在某种程度上把同修交流的文章看得比法还重。从师父的谆谆告诫中，我们都知道修炼路不同，别人的体会只能借鉴，真正的提高一定是在法上。我有时看同修的交流文章，对同修引用师父的讲法的部分只是一带而过，认为自己都知道了，对同修体会看得很认真，特别是涉及另外空间部分非常感兴趣。有时看同修的交流文章超过了学法的时间，不是保证每天学法的基础上看交流体会，而是看完交流后剩下多少时间再学法，有时就不学法。更为严重的是，在修炼中不论自己或同修出现问题时，首先想到是某篇同修体会的认识，或是某位同修怎么做的，而不是想到法怎么讲的，师父怎么说的，不自觉地把同修的认识与体会当成法来指导自己与同修修炼。这种认识发展下去，就会导致严重的学人不学法，就会给演讲乱法者提供机会与空间，就会不自觉地追捧那些乱法者，把他们的认识当作法来指导自己修炼，害人害己。作为一个修炼人，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不是师父与大法怎么说的，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了。现在认识到这虽然是人心造成的，不管是什么心，根子上是没有摆正大法在自己心目中的位置。再有把旧势力的干扰看得比信师信法还重，这也是一种没有摆正大法在心中位置的表现。 我2000年流离失所一年后，被绑架后送到看守所，因为一年多没有接触到同修，也没有得到任何师父的新经文，不知道正法与修炼的形式，非常渴望见到同修。几天后，有几个被绑架的同修被安排到我所在的监室，见到同修我非常高兴，非常想与同修好好交流。可是同修对我说，一切都是旧时里安排的，一个念头一个眼神都是。给我的感觉，同修非常无奈，旧时里安排就好像一座挡在大法弟子前面一座巨大的山，没有什么希望走过去，自己以前做的一切都好像都是旧时里安排的了。开始我有些迷茫，因为自己毕竟很长时间没有学法了，但是我很快就归正自己。我告诉同修，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大法的要求做，谁安排的对我们都没有用，我们都能走过来。只见这个同修对我无奈地摇摇头，没说什么，仿佛在说我，你怎么会认识到这些？现在我认识到，如果我们把任何干扰都看得过重的话，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中偏离了信师信法的正路。除了上述讲到的有些同修把交流看得比学法实修还重的问题之外，我还发现有些同修，包括我本人，在思想中把看师父的各地讲法比看转法轮看得重，认为转法轮都很熟悉了。我自己有一段时间非常愿意看各地讲法，对转法轮看得很少，或者有时不看了，用看各地讲法代替自己的学法。慢慢我发现自己对看转法轮有了排斥的想法，我立刻警觉了，认识到这种状态的不对了。我开始努力强迫自己看转法轮，开始感觉什么也看不出来，就不想看。我知道这是不正的念头，我抑制这种想法，就是努力去看转法轮，慢慢的能稳住心了。后来越来越爱看，越看越想看，再后来我开始背转法轮，背书的过程中我体会越来越深。我还发现师父各地讲法中讲的都在这部法里，我修炼中的一切都在这部转法轮里，就包括我今天要做什么，怎么做，怎么应对出现的问题，都在这里了。最近师父在讲法中一再强调学法中主要学转法轮，我认为我们很多同修没有理解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的，我把我所能够给予你们的一切都压进这部法里去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没有认识到学转法轮对指导我们修炼是多么的重要与关键，没有认识到真正的宇宙大法就是这部转法轮，其他各地讲法都是解转法轮。个人的一点认识不符合法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另外空间所见，师父的慈悲和正法的威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8月20日，我看到明慧网上发表的师尊的新经文，关于复原神一文引起的波动。在第二天早上打坐时，我看到一个场景，在广袤的天宇中，无数的神仙恭恭敬敬地用手擒着黄色的锦旗，锦旗上有师尊的新经文。这些神仙把师尊的经文送到各处，看到这个场景，我一下想起2年前的事情。我想，我应该写一篇文章，讲述发生在2年前的事情，让同修知道师尊对众生宏大的慈悲。那是在2014年7月中旬，经文《你在狂》发表。当时，我和同修正在帮助一位同修，这位同修被外来因素干扰得很厉害。我和同修给这位同修发正念，清理干扰迫害同修的一切因素时，我看见天上的神仙恭恭敬敬地用手擒着黄色的锦旗，锦旗上有师尊的经文《你在狂》，天上把师尊的经文叫做法旨。这些神仙中有一路神仙把经文送到天上的神仙那儿，有一路神仙把经文送到大法弟子处，有一路神仙把经文送到山洞的修道人那里。因为层次有限，我看到的也不全面。发完正念后，
我和同修说了我看到的情景，我和同修一遍又一遍地诵读经文，你在狂，跳脚狂，喉舌谎言豪如狼，人恶似鬼助风浪，不见善念丧天良，秋风起红变黄，张狂不见日慌慌，现世报应无漏网，人作恶都得偿，不信你在狂，见红银寺你在狂。正当我们大声诵读，感觉读得非常有气势时，我突然看到出现一个红色的旗帜，上书两个大字再战。我知道这是邪恶的旧势力在下战书。又发正念时，我看见几个邪神在群殴同修的主元神，打得尘土飞扬的感觉，周围有许多的旧神在助阵。正念中我看到这些不好的邪神和旧神都被正神灭掉了。休息时我看见那些不好的邪神的师父知道了，师父的师父也知道了这件事，他们派出徒子徒孙四处传信，邀请各路生命和三山五岳的道友来帮忙。我知道又会有一场正邪之战。晚上六点发完正念后，我看见师尊像前有许许多多的形象各异的生命和一些修道人，师尊在为他们开示法理，我心中有诧异震撼之感。他们中大多数认同师尊讲的法理，叩谢师尊后离去，还有少部分生命和修道人梗着脖子抱着两膀，一副不服气的感觉，他们坚决要找我们算账。看到这个场景，我心中想，师尊多慈悲呀，再次为他们开示法理，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未来，他们怎么不醒悟呢？晚上七点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时，我看见两个有着六千年修为的修道人公主冲到银河系以外很高很高，我不忍心灭掉他们，反复劝他们不要与大法弟子为敌。其中一个修道人犹犹豫豫的，最终选择了退出，另一个就是不退出，还说你修行才十几年，现在想灭我们没门，你师父当年传法时还得和我们打声招呼，你算老几。我看到这些修道人中有修了三千年的、两千年的、几百年的，也有许多是附体。我犹豫再三，迟迟没有立掌，意念中还是想让那个修道人退出，他反而愈加嚣张。这时耳边听到一个神在催促我不要等了，我听了这话决定立掌。我看见一个正神拿着天锤一下子把那个修了六千年的修道人砸扁了，扁得就像一张纸，随后修道人的尸体被放在一座大山下压着，其他的与我们作对的邪恶势力也被正神销毁了。那个留下来的修道人，他去悼念大山下压着的修道人，哭着说，师兄，咱们师出同门，三千年前正值商朝末年，师祖说圣人在扫荡浊世余孽，想与圣人结缘。一千年前师祖说要去与圣人结缘，师祖在走前对师父和我们都有叮嘱，切不可与末法时期的圣人弟子为敌，你们看不到他们的背后，他们的来源远远超过我，他们走过了历史的艰难，具有非凡的禀赋，你们切不可用自己的标准衡量他们，他们有他们的修炼方式，到正法开传我也要与他们结缘，我有四句话留给你们，你们一定要铭记在心，万万不可忘了。这四句话是善待法徒，管好门下，纹丝不动，度过劫难。师祖的话就刻在门庭上，咱们怎么就忘了呢？我也险些丧命。说完，这个修道人抹去眼泪，他远远地看见了我注视他的目光，冲我一拱手说，谢谢您劝我撤出，我此后生涯四海为家，劝告道友善待法徒，未来您圆满时请您帮我。我点头应允，修道人离开。这两年中我偶尔看见这个修道人，他风尘仆仆四处拜访道友，讲述自己的经历，告诉道友切不可以身试法。一年前我看见他时，他远远地对我说，我已经向创世主请求，此生愿做法中使者，创世主答应了我的请求。我目睹师兄被正神所灭，深知生死一念天壤之别，不敢放肆，创世主已经给我指明一个好去处，您不用帮我了，我谢谢您。在我写此文时，我看到修道人他的神采功力非以前能比。 我有时想起两年前师尊为那些生命开示法理的壮观景象，还是觉得震撼，感悟到师尊对众生的慈悲和操劳。在这一次新经文发表后，我看到无数的神仙表情庄严肃穆，把师尊的新经文送到各处，十方世界的一切众生跪接法旨。我悟道，每当师尊讲法时，天上地下各界无不知晓，每当师尊有新经文发表时，都是天地间一件绝顶的大事，每一次讲法之后，都是宇宙的生命在摆放位置，都是对生命的归正或清理，都在推动正法的进程。无论我们看到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看到，有些事情都在发生。即使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的那一点，也只是发生的事情中的沧海一粟，也许有更为震撼的一幕幕在发生，我们没有看到，也没有什么感觉。师尊说，修炼中一直都给予你们每一境界中最伟大的一切，圆满后将是你们回到你们最高境界的位置，这是能叫你们知道的，更多的你们现在还不能知道。见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写出来的事情也只是我看到的一点点，看不到的还有无数，大家切不可对天目看到的东西执着。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了什么，我们都要以法为师，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才是我们提高的根本。师尊慈悲众生，再一次讲明法理，面对师尊开示的法理，面对师尊的宏大慈悲，所有的生命啊，借鉴过去发生的一切，切莫固执己见，摆正自己的位置吧，不要失去这万古机缘。
下面请听湖北大法弟子的文章，与人为善的风范。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我六种疾病缠身，其中胃病很严重，曾经胃穿孔，大量的放污血，血色素经检验只有3克，生命濒临死亡的边缘。修炼法轮大法后不到半年时间，所有症状全部消失，身体轻松极了。多年来在我的修炼经历中，发生了许许多多神奇的事，我和很多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更体现了法轮大法弟子以真善忍为准则，修炼心性，与人为善的风范。1999年上半年的一天，我在马路边正常行走，一辆四门货车从身后开来，我一点都没有察觉，那车头就正对着我的后背，一下把我撞出2米多远。司机一看出事了，车都没刹住，就打开车门逃车跑了。车牌号我看得很清楚，他跑是跑不了的，要是以前我是肯定要跟司机扯皮的，但是我一瞬间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不会有问题的，这件事不是偶然的，这是讨债的来了，把债还给他就是了。于是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我从容地走了。祸不单行，没多久我坐一辆出租的摩托车外出办事，行在马路中央，一下被一辆汽车撞得人仰马翻，我的左脚当时就不能动了，顷刻就变得又黑又肿。司机过来要把我送到医院去，我说算了，你走吧，过几天会好的。司机惊呆了，连称遇到好人了。过了几天，我的脚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可是从1999年720开始，环境突然开始恶劣了，江泽民之流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对法轮功进行疯狂的镇压，屠刀砍向修心向善的人。我为了证实法轮大法好，曾几次被关进了看守所，在邪恶的高压下，妻子无奈地拿着纸和笔到看守所要我签字离婚，并要我先签字。我告诉妻子，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我不会首先签字离婚的。后来妻子就再也没有提过离婚的事了。即使是这么恶劣的打压环境，我也坚持以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00年元月的一天，我到农村办事，到银行取钱。当时乡镇的银行没有柜员机，也没有摄像头，我就到柜台上去取。中午时分，柜台内只有一个营业员， 看上去是个新手。钱拿到手后，我一数，整整多出9000元。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是练功人，我不能贪着不义之财。于是我当场就把钱还给了营业员，他非常感动。其实我当时正缺钱用，若在修炼之前，我是不会主动还钱给他的，况且没有摄像头，也没有第三个人在场。2014年夏天，我的嗓子突然间说话很费力，吐字不清，而且很疼，非常难受，半个多月不能正常吃饭睡觉。后来家里人强行把我送到医院，医生一检查，诊断结果是有肿瘤，必须立即住院，还要做手术，否则后果很严重。我当时对医生说，我坚决不住院，更不可能做手术。医生说，你如果不马上做手术的话，要不了多久你就成哑巴了。我心里清楚，这是病业的假象，是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赶快发正念排除它，同时找出自己的执着。结果第二天我的嗓子就恢复正常了。我大约7、8岁的时候，有一次和一群小伙伴在水库边玩水，一不小心我滑入了深水区，水深大约4米左右，我不会游泳，在水里瞎扑腾，眼看我就要精疲力尽沉入水底了。危难之际，忽然感觉有人把我往岸边拉，最后我安全地上了岸，却没发现有救我的人。几十年来，我对这件事一直难以忘怀，百思不得其解。直到1996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才恍然大悟，通过学法后才知道，原来得法的人师父一直在管着，而且生生世世都在管着。到今天算起来，我也修炼20年了，在师父的呵护下，在法轮大法的指引下，我闯过了很多的艰难险阻，心性得到了很大提高。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我一定完成自己的使命。
下面请听未署名文章，题目是请慎重赞扬同修，对同修负责。有些同修有时会夸赞某些同修悟性好，悟得好，读法读得好，正实法救度众生做得好等等。被夸赞的同修听多了赞扬的话，有时会生出欢喜心，慢慢的自我膨胀。当一旦觉得自己不错时，就不太容易接受同修给指出的执着心和问题。和夸赞的话相比，忠言总是逆耳的，听不进去忠言的本身是修炼提高路上的很大障碍。那么不负责任的夸赞是不是成了反向推同修一把的因素呢？当然这里不包括对难中同修的鼓励。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法的海洋中的一滴水，一滴水连个浪花都掀不起来，更别说能掀起巨浪来。而这滴水的本身都是大法给予的，当然能力和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大法给予的。无论在哪个方面表现突出，做得好，都是不应该以此来显示和觉得沾沾自喜的。看到的同修也应该以法为大，不盲目的崇拜和表扬，才是对法的正信和对同修的负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崇拜和依赖带来的沉痛教训。前几天我们这一位精进的老年同修甲毫无征兆地走了，听到这一消息心里很震惊，再次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们这儿得法较早的几个老大法弟子，20多年来无论春夏秋冬农忙季节，很少耽误学法发正念。迫害开始后，练功点没被任何外来干扰带动，有几位老年同修为我们提供修炼场地，有文化的和没文化的互补短缺，稳健地走到了今天。 去年肃江大潮开始，老年同修甲第一个向两高递送了控告江泽民的起诉书。随后我们这几十名大法弟子都以真名实姓并按手印向两高递交了起诉书。甲乙丙老同修又挨村挨户上门征签，他们与我们交流说，征签就好比云游，什么样的事都能遇到，关心的、讥笑的、辱骂的、往外轰的，他们都没感到羞怯，总是乐呵呵地走向下一户，圆融师父所要的。2016年师父讲法发表后，同修甲悟到救人急，于是这三位老同修又每天上午骑自行车带上一小桶江湖和塑浆展板，一走就是几十里路。今年天气又热，哪里有人他们就往哪里贴展板，心里想的就是救人。有一次在一个人多的地方，有人告诉说，你们也不看谁在这里还敢发资料。甲问，谁呀？那人说是乡里的人。同修甲说，乡里的人也得救呀，他也有家有父母有孩子，像最近发生的大洪水来了，他可不管你是谁。于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要资料的。又有一次他们在某村正粘贴真相，有一个人大吵大嚷的过来了，谁叫你们在这贴呢，拿过来。说着就夺走了乙同修的包，转身又来夺甲同修的包。甲同修把包往身后一闪，不慌不忙地说，您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人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不但不要甲同修的包了，反而把乙同修的包也还回来了，说，走吧，去别处贴吧。还有一次，丙同修的自行车前轱辘没有一个珠子，竟然骑了十几里路，这样神奇的事就不一一说了。老同修的正行让我产生了敬佩之心，老同修也成了我们这片的榜样，开法会带着同修甲让他发言，自己也感觉脸上有光。同修甲正念足，没怕心，我就骑上三轮车带上甲和丁同修，大白天在县城大街上粘贴真相资料。在他的带动下，我和丁同修正念足了许多，怕心也小了。这样一来，同修甲就成了我的一个臂膀，只要一出门就愿意带上他，因为他自己一人住，他家被大部分同修当成了家，大事小事都到他家去学法交流。现在突然之间，同修甲被旧势力带走了生命，这突如其来的一棒使我失去了理智，跑到他跟前大声痛哭，回家后还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发完十二点正念，我才好像有点清醒了，开始向内找，我意识到是我的依赖心和崇拜心让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带走了同修，我简直就是一罪人。师父的讲法和明慧网登的同修的例子，我却如此的麻木，当成耳旁风，以至于如此重大的事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现在我哭自责都没有用，只有振作起来，走好最后的路，才对得起师父和同修。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张贴真相展板的交流。去年年底，本地开始制作塑浆展板，我们也相应成立了张贴展板小组。半年多的时间里，我们悬挂张贴了十几次，100多张展板，从开始的慌里慌张到现在的从容有序，收获颇多。一，修心性路拓宽。起初我们只是单纯的粘贴展板，几位同修到处寻找可以粘贴的地方，可是由于粘贴时心性不稳， 加上当时气温太低，展板又大，贴后第二天就发现有的展板已经掉下来了，有的则耷拉着脚。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小组同修修心性，去怕心，同时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充分认识展板这种讲真相方式的重要性，遂下决心做好该项目。于是我们想到了定展板的方法，这样我们小组增加了一名有这方面专长的同修参与，使得展板定出来牢固又美观。随着心性的提升，我们又增加了绑记展板方法，这样一定则定，一绑则绑，一贴则贴，我们根据地形及气温的变化，游刃有余地选择不同的粘贴展板方式。二，整体提高。粘贴展板的过程也是我们本地同修整体提升的过程，首先是我们小组同修的提高。做该项目前，我们小组同修就否定了个别小组认为的展板挂出去很快就会被清除的认识误区，并互相提醒要用心用正念张贴展板，让展板起到更大的作用。于是我们每次张贴前都会根据不同的张贴方式在家里精心做好准备工作，同时出发前我们都要给师父敬香，请师父加持启发正念。做展板的过程中，我们分工有序，张贴管张贴，发正念则静心发正念，各司其职，有条不紊。由于整体配合的威力强大，目前我们张贴好一份展板仅需几分钟，甚至一两分钟即可，从刚开始的一次只能做五六个展板，提高到现在一次能做到20个左右，而且贴好的展板极少在短时间内被毁。张贴展板取得一定经验后，我们跟部分同修交流，促进本地同修共同做好此项目，同时我们也根据张贴展板时的心得跟制作展板的同修交流切磋，并给他们提出合理化的改进方法，从而使本地制作出的展板更加精致，彼此的心性也在配合中进一步提升。三，张贴展板促进讲真相。一般情况下，张贴了展板后，我们都会去看一看展板的存留情况。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展板存留时间的长短与在那地方的讲真相做得好坏有着直接的关系。一幅已张贴了近4个月，一幅将近3个月，另一幅贴了快1个月的时间，这3个地方有着强大的能量场。譬如第一幅展板粘贴在本地一工业园的主要道路上，每天上下班的工人来往的车辆民众很多，小组里的两位同修近几年经常在那儿发真相材料，台历、挂历、酒瓶、真相光碟、劝三退甚至速将征迁，那儿的众生很认同大法。第二幅展板位于郊区一个大型集市处，近年来本地很多同修到那儿劝三退讲真相。第三幅展板张贴在本市一个主要道路的辅路旁边的铁皮屋子上，有两名同修几乎每天要从那儿经过，他们不是发正念就是被罚，特别是展板张贴上之后，他们便发正念，坏人看不见，好人能看见，正念加持展板救人。因此虽张贴展板的铁皮屋子后来曾被挪动过，但展板丝毫没受损。认识到这点，我们打算将张贴展板与发放真相材料结合起来，下一步到展板被毁的地方发放真相材料，以更好的救度众生。其实张贴展板不神秘也不难，特别是粘贴绑记展板，两名同修就能做，希望更多的同修参与做好此项目。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任中道的文章，再提醒别被贪欲迷蒙了双眼。中国经济不断下滑，脱实向虚的情况严重，就是实体经济不行了，人们涌向虚拟经济，一些上市公司也不去做经营发展，靠编故事描绘公司美好前景欺骗投资者。中国可以用鬼兽遍地来形容，因为除了中共邪党，还有很多邪恶因素存在，他们在各方面毁人，用极其险恶的方式让人沉迷其中而不清醒。笔者在一月的时候写过《同修们别被贪欲迷蒙了双眼》的文章，粗浅地解析了包括所谓理财产品在内的各种金融骗局。半年多时间来，有些同修陆续写出自己在这方面受到的教训，例如金钱的损失、身体的严重病业状态等等。刚看到惨痛教训不要参与炒股、炒原油之类这篇文章，个人认为有必要再解析一下这类骗局。和之前那篇文章所讲的不同之处是，这个骗局不是以拉人头的方式进行的，而是对方在背后和你做对手。首先，有陌生人突然加你的 QQ 或微信，这个软件的危害已经众所周知。或者你认识的什么人联系你，开始会聊些日常话题，但慢慢会向骗局方向引导你，说如何如何赚钱快又多，而且很轻松之类的话，激发你的贪欲。接着，当你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在他们公司开设账户后，他们便开始用设计好的话语打消你的顾虑。如果你的资金少，他们会告诉你有杠杆，如果是五倍杠杆，就是用20元可以进行100元的操作，笔者见过最大为200倍杠杆。用杠杆赚钱会更多，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赔钱的时候也会赔得更多。如果你担心不会操作，他们会告诉你有指导老师帮助你操作。这些所谓的指导老师的资历被做了包装，让你觉得遇到了贵人。那些客户服务和指导老师还会多方面关心你，询问你的过往经历等，目的是盘算到底能从你身上弄到多少钱。若你还有顾虑的话，他们还会告诉你能获得内部消息，利用明示或暗示的方式称有中共官员在背后帮助他们。往往他们会用一些民众不常接触的部门来渲染其神秘，例如国家安全局。到这一步你还不能清醒的话，他们请君入瓮的把戏就成功了。最后，你的心随着行情的波动上下起伏，刚开始的时候会赚点小钱，这是他们安排好的。在你神魂颠倒的时候，赌徒心态一览无余的时候，他们背后开始操作了。他们借用国际交易所相应的数据给投资者展示，但是投资者的资金并没有与国际交易所接轨，投资者的钱实际掌握在这些骗子的手里，相当于一个平台公司，一个赌场，你进去就是跟他们对赌。他们提供给你的软件，他们可在软件的后台做各种修改，保证最终亏的就是你。他们在利用你的钱在为他们赚钱，至于你赔钱，他们会说那是你对行情把握不准、操作不当等造成的，并会鼓动你加大投资，直到榨干你的金钱。上面所说的过程是最普遍的例子，当然还有更加复杂的操作过程，但是本质不变，骗到投资者最后亏本为止。现在炒作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原油、沥青等期货，很多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骗局。和拉人头方式骗局不同的就是，在你眼见为实的情况下，一步步的被拉入骗局，这也是旧势力设计好的一种更阴险的经济迫害形式。大法弟子发愿助师正法，自愿舍弃了很多，不然每个人都会是大富豪。明白了这一点，再想想这些骗局真的阴险无比，各种骗局真的很多，无法一一解析。希望同修们放下对金钱利益的执着，擦亮慧眼，把心放在提高心性和多救人上。再次提醒，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我找自己在不二法门上到底错在哪里了呢？前些日子， 我妹妹叫我带她找我们村算命的老头老太太，算她女儿能否考上高中。这两天我妹妹又让我拿点东西去答谢老两口了。我悟到了，即便不是自己算，带着亲戚去算也是不对的。你不也是参与了吗？大法弟子怎么还信算命这些小能小术呢？去了，听了，不就把不好的东西装进脑子里了？不就存在不二法门的问题了吗？想到自己做的不符合法了，是我错了，马上身体不适现象就消失了。我立刻双手合十，感谢师父对弟子的悉心看护，感谢师父又一次为弟子承受了苦难。通过这次过关，我认识到修炼是非常严肃的，不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要用法来衡量，不是修炼人应该做的就绝不能去做。现在我又认识到这件事情的出现是自己的人心造成的，以前也有几次给亲戚朋友让老两口算算朋友的孩子什么时候结婚，复不复婚呀等等的事情，自己认为给朋友帮个忙没拿他当回事，旧势力钻了我不信师信法的空子了，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帮了我，另外是自己遇到难时正念强才过了关。选自文章，遇到磨难时要有正念。手机在整个事件中起的作用，从头至尾是一个为邪恶提供我们信息的工具。手机方便了我们同修之间的联系，也给邪恶提供了监听监控我们的方便。由此引申，看看我们身边现在的同修，也看看我们自己，是否两三部手机同时带在身上，到了学法点、资料点才想起关机摘电池。一部手机联系多位同修图方便，在手机中直接定时间地点见面，这样做是不安全的，也是对同修对自己对大法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不符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的。有的同修多次交流提醒也不能引起重视，反而说同修有怕心，手机应该正用等借口。我们应该冷静、理智、严肃对待这个问题。明慧一再提出此问题，同修数次对手机问题严肃交流，因为每一次手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太大了，造成的损失不是我们谁能弥补得了的。而在这次讲法，师父已明确指出手机就是窃听器，我们还不重视吗？还能视为小事吗？严肃查找自己在手机问题上自己哪些细节做错了，不符合安全的方法立即归正。建议同修间不用手机联系，不用短信，不用打过去不接再回拨等掩耳盗铃的方式，摆脱被长期监控的状态。选自文章，再谈手机安全问题。崇拜心和恭维心是一体的，崇拜谁就想恭维谁，捡谁爱听的说，会顺着他的意夸赞他，夸他悟得对，认为他说的做的没毛病，与跟他有矛盾的同修争辩，处处维护他，他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他怎么说自己就怎么听，认为都正确，从顺从到盲从跟他学去了。崇拜心学人不学法是双刃剑，害人害己。这种心让你对同修依赖，想走捷径。当你完全依赖别人时，就让你失去自我，没有自己的主见，丢掉正信，最后让你不信师、不信法，只信此人。这就达到了不让你修的目的。你信他，他也是一个修炼的人，他修成修不成还是一个未知数，这可不是常人的事。咱们俩好，关系不错，走走后门，我上你那儿去吧，这可不行。你说这不是在害自己吗？而且崇拜心、学人不学法后边还隐藏着妒忌心、欢喜心、显示心、所求的心、求圆满的心、自心生魔、自以为了不起，除了他就是我了，看不起别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再不就是另搞一套了。去掉崇拜心，去掉学人不学法的心， 就要多学法，放弃那种想从大法中索取的心，就是通读大法，多读多看，心静才能心静。选自文章《崇拜心，学人不学法，害人害己》。有一次去教同修用切纸的大刀切酒瓶和小册子，我就告诉他前后的距离，刀怎么用力压，重复几遍，好像是很耐心地告诉同修，其实是不放心，就想让同修和自己的一样做，没意识到自己的执着。这时和我一起去的协调同修很大声地对我说，你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行，别人不如你，谁都会做，不用这样啰嗦。我还想这个人怎么这样说话，当时有点面子心放不下，我说是想不让同修走弯路。回家后向内找，还是自己有想让同修按照自己的做，这不就是想改变别人吗？感到很惭愧，我真的很感谢那位同修。如果没有他的大声训斥，我还真的看不到自己的执着和证实自我的心呢。遇到问题想自己，去掉想改变别人的心，珍惜我们在一起的缘分，错过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也要珍惜同修在一起修炼的机缘，不管有什么摩擦，都要向内找自己。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慈悲伟大的师父每时每刻都在看护着弟子，所以我们都要珍惜这万古机缘，助师正法，救度更多的众生。选自文章《向内找，修去想改变别人的心》。每一次有同修被绑架了，就有同修开始忙前忙后的找律师，这自然是理当如此的事，可是我就想，为什么就不能把这种营救放在同修的被绑架之前？为什么之前不把看到的问题说出来，以免于同修遭受此种迫害？说了不听的是一回事，说不说就是另外一回事。就像这次的同修被绑架，真是像他跟我说的那样，几乎就没有人跟他说他的问题，不是看不到，是不说。我就想，怎么可以这么忍心不说呢？怎么可以看着同修带着那样的负累走路呢？怎么就不担心这种执着可能会给他带来更大的危险呢？只要看书学法，就都能自己意识到。这是一些同修的说法，那意思是说不必提醒对方。这样推卸责任的说话实在是太过冠冕堂皇，太不善了。果真如此的话，又何必要开法会交流呢？修炼的人不见得每时每刻都会那么理性地看待审视自己，很多时候需要彼此提醒，以一种善意的方式。其实真正修炼的人，你指出他的问题，他会看自己的，就算当时反应不过来，过后一定会看自己的，这样问题就不容易攒下来。看到同修的执着给其指出来，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事，但是我也知道很多同修并不会这么做。一些同修怕得罪人，或者是出于在他人面前维护自己好人的形象，不愿意把看到对方的不足说出来，看起来是那样的温和，那样的宽厚善良，其实那只是做出好人的样子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并不是为对方着想，至少在这一点上内心深处是为私的。真正为对方着想的人是不怕被别人说成坏人的，就敢把看到的问题及时地说出来，进而使对方免于不必要的旧势力所强加的磨难。当然有些人他就单单强调指出问题的同修的语气，但也不要成为我们劝善的阻碍，在善行面前止步的因由。因为修炼中的人不是修炼中的神，就会有意识不到的人的东西，说出的话难免会有不纯净的成分，那是需要我们不断认识修去的东西。选自文章《什么是真正的对同修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 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